是第一次来教会吗？
来过几次。
OK， 感谢。好，请 Peter。
大家好，我是 Peter 飞翔。我有一个朋友叫小马，他是经常来这边做就是他会经常跟我讲一些神的故事，分享一下。
我是老马。
就是因为他邀请我好多次，但是一直也没有来这里。然后呢，就上一次在跟他聊天的时候，就谈到了一些问题。然后呢，我就感觉这个可能就是机缘吧，时机已经到了，然后就过来了。
感谢主，欢迎。来，
各位早，我是 Kelly， 我的 last name 是管仲的管，管家婆的管。我是台湾来的安徽人，在这个教会，我想在这大家当中我是比较久的，十来年了。那这个课程呢，其实我听过，可是我可以跟各位保证，各位一定收获良多。我听过了，还想再听，而且也是我建议牧师要录下来，因为我觉得非常好。
感谢主。
大家好，我叫 Peter 王，我们来自南加州，
洛杉矶，
刚刚搬到这里十天。
真是感谢主。
在这个工作上，工作上离我们住的地方，哪里有中国教会的近？
欢迎，
我们联系到了张。
张
总的电话说他
来了，
今天有。
是，
感谢主，感谢主。
我叫 Yuki， 我和他一样都是从南加州过来十天。
感谢。
我们原来都是在教会20多年了，所以来了这边，我们需要找一个神的家。
感谢主，感谢主，欢迎欢迎。二位都是基督徒了是吧？
对。
OK， 好的。Helen， 请。
我叫 Helen Lee， 从大陆广州来。
这边有那个传销。
忘你了。
你讲完了，对不起。Helen Lee 从广州来，没看，没听见下半段。第三个问题，为什么来教会？
我在这里受洗，所以我要来。
感谢主，感谢主。OK， Helen。
大家好，我叫 Helen Tang， 我们这里面有很多个 Helen。OK， 我从芝加哥过来的，然后弟告诉我说来这边我很喜欢这个教会，所以谢谢牧师。
感谢主，感谢主。
我叫马美芬，我是从台湾来的河南人。那个这个教会，其实也是信主很多年了，可是因为这个，好像这个基要真理这个班是会再增加我的灵命的成长，而且我听说是说啊，是李牧师讲，让我一定要来听。因为每次听林牧师的讲道，我都会被感动。我有一次跟牧师讲，我说我听了你讲，我的汗毛都竖起来了。我说我讲的那么恐怖，我说不是，因为我今天叫他一定要来，我打电话给他。对，我就说我一定，我说那林牧师，因为我本来不知道是林牧师讲的话，我就想就是去约伯记里面的。他后来说那我多听。基要真理是更能够增加对真诚的亲近与信任感，所以我说我一定要来，谢谢大家，
感谢主，欢迎欢迎。
大家好，很高兴认识大家。首先，我姓龚长张，朝霞晚霞的霞，萍水相逢，各位可以叫我小张。我来自中国上海，然后今天来的目的呢，因为我在这里来美国很久很久很久，但是这个。就是圣经啊什么的，我从来不接触。我来过教会几次，但是不一定听得懂，所以我就想基础班嘛，我就试着来试试看，听听看。然后我也认识那个书。好，要不就说这点，反正
欢迎欢迎欢迎，
有机会就过来听听。
好，欢迎欢迎。
我叫大卫嘛，叫我队友就好。我是从上海来的，只是我来美国已经很久很久了。我是从东岸那边搬过来的，可是一来到了，听你不是讲，就是讲圣经的话，我觉得非常感动，所以就是我都留在这个教会，就希望神给我力量能够在这个教会服侍。
感谢。
我信主已经很久了，应该有40多年了，85年信主的。所以我可以跟你讲，我信主后，这神的祝福是非常非常的大，我自己也有感觉的。OK， 可以，我慢慢一点一点做见证的时候，我可以分享一下。谢谢。
OK， 欢迎欢迎，是。
自我介绍。
走。
我是这个教会的老会员，我是其实2010年搬到了威尔来，就先找教会。那时候我们教会还在小学里面。那么我也是认识上帝很多年，在纽约受洗，然后在洛杉矶、波士顿有自己的教会，1600多都是神的带领。我在这个教会也看到神奇妙的作为，那时候我们还没有教会。但是反正很多见证刚刚跟大家分享，我就觉得在我个人的生命当中，好像也是神的祝福和带领走到今天。虽然还没有达到神的标准，但是一步一步走来，就觉得我们生命中离开神真的是什么也就是一无是处的。那因为我现在好像对长期也蛮有挑战的，我就想来听听你们之处，就是。既要跟你自己在学的扎实一点，还好跟别人抢第一。好，就这样。
感谢主，那我们欢迎大家，今天非常欢迎大家，无论是你是第一次来，还是在教会很多好几次了，或者是在教会很多年了，都一样。我们在追求神的这个路上，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还有很多我们所不明白的。所以如果你今天已经是基督徒，我们就一起再来复习当初我们为什么成为基督徒。如果今天你还是第一次，或者你还在寻求之中，那我们就一起来思想说我们为什么要寻求。那我先自己介绍一下 Kelly 啊，如果你可以去给我拿一个教会的口罩，我要戴这个口罩讲一个小时就没有第二课了，快被闷死了这个口罩。这个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 Linda 神，这是我的英文 official name， 这是我的官方名字，在美国我中文叫李红冰，李木之李，红色的红，彬彬有礼的彬。那我以前是从上海来，我这个人家老是问我是什么地方的人，我说太难回答了，因为我是出生在南京，然后在南京生长了大概有7-8年，然后就去了四川，然后在四川又待了5-6年，然后就去了上海，然后在上海又待了这个6-7年，然后就来了美国。所以你说你问我是哪里的人呢，我说我也可以说我是四川人，也可以说我是上海人，也可以说我是南京人。现在他们基本上每个地方的人都觉得我不够正宗，所以我干脆就不用说了我是哪里的人。换一个可以呼吸的口罩。对啊，我以前是学药学的，我在上海读的就是上海第一医学院，那个时候叫第一学院，从我出国以后我们的学校换了3次名字，我现在都已经搞不清楚他们到底叫什么了，好像是叫做什么复旦医学院。我那个时候在上海就是学医的，那到了美国学药的，到了美国过后我就继续的在 Arizona 读这个药学的硕士，后来硕士毕业了过后我就做这个研究，做了5年，在实验室里面做研究做5年，然后后来就有孩子了，就发现说做这个实验室工作非常的难，这个时间很难控制，所以我就去考了药剂师的执照，后来就开始做这个药剂师，在纽约做药剂师的时间最长，然后后来搬到内华达的时候继续在这里做这个药剂师。 那我是差不多零九年的时候开始呢，我这个开始读神学，一个很偶然的这个机会，就是有人告诉我说，这个达拉斯神学院开始这个网上上课，因为我们知道内华达Las Vegas 这边是没有神学院的，后来他们达拉斯神学院是最早开始在网上上课的，那我就非常高兴的去参加了这个达拉斯神学院的网上的课，一读就读了七年。我本来不想读这么久的，我告诉你，我本来只想修三门课，让我知道神学院里面的人在干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我是基督徒了，我就觉得很奇怪，这个基督徒嘛，就学圣经，干嘛还搞个神学院？他们里面教什么东西？所以带着这个好奇心去的。但是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就发现说这个神真的很真实，不仅很真实，很有智慧。然后让我在达拉斯神学院碰到的人也让我特别的惊奇，因为你知道我在美国读这个研究院的时候修过这些课，我都知道美国人他们的这个脑筋，按照我们中国人说基本上是速度比较慢一点，虽然他们英文讲得很好，但是我常常觉得说，哎呀，他们好像没有我们这个什么算术啊，他们都比不了我们啊。那到了达拉斯神学院，我发现说美国的聪明人居然都在神学院，那些真的好聪明哦，不论是算术、数学，这个化学、物理，样样他们都拿得起来。那个老师，因为我们在上课的时候，有些讨论到这个自然科学的事情，到生物界的事情，哇，我就发现说，怎么这么厉害这些人？那我就在想说，这一堆这么聪明的人，他们干嘛来神学院呢？他们随便找个学院，读一个学位，他们都可以出来赚大钱。他们干嘛跑神学院来这个学这种？我们都知道牧师绝对不是赚钱的行业。那我们说为什么他们来学这个呢？带着这样的好奇心，我在神学院学了七年，真的是感受到神那种值得你付出生命的那个价值。所以后来神学院我毕业了过后，虽然非常的犹豫，你知道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工作了这么久，在这个对这个社会对世界上的东西非常的留恋，虽然学了一老子的神学知识，觉得说哎呀能赚钱为什么不赚钱呢？对不对？我们就有这个想法。那个时候我神学院毕业的时候，我觉得神有呼召我出来全时间的侍奉，但是呢我觉得跟神说干嘛要全时间呢？我一边工作我一边服侍你也可以啊，不是很多人在世界上都是这样吗？大家自己的工作，然后周末就去教会，我能做什么就做什么。哎，神就是不让我有这个好像不能全部的委身于他的这个想法，所以一直把这个他的呼召放在我的心里。结果最后我告诉你，神他要你做事的时候，如果今天神感动你来教会参加这个班的时候，就像哈伦讲的一样，你早上你本来起不来的，一大早他就会把你叫醒然后你本来觉得说你礼拜天有礼拜六有很多的事情要做的，他一直在你心里就烦恼，叫你要去教会要去教会，到最后就说 OK I'll go to the church Are you happy now 就是这样，神他在呼召人的时候，他会把那个你心中来这个改变你心中的这些想法，在激励你，让你最后就说，虽然我都搞不懂我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是我还是做了，对，因为神他在里面做工。那今天我们来到这里的，我想都有体会到神的这个在心中的呼召。那我也因着这样的呼召，2016年开始在这个教会服侍的所以现在也是六年的时间了。我本来我告诉你，我是一只脚在外面一只脚在里面，我想说教会服侍最多三年，他们给我签 contract 三年，最多三年我就够了，因为我觉得说教会里面常常让人都知道说教会里面的问题很多，是非很多，事情很多，所以我也没有想说我要在教会里面要做很久。但是在这个教会服侍的这几年，你们看到已经六年了，真是让我亲身的经历了他的真实，让我觉得说这样的机会多宝贵， 你能够真正的参与到神的工作中，当你在服事中间你感觉得到神就在你的身边的时候，当你发现那个神是摸得到看得见的时候，你不想离开了，你不想离开了，因为有这样一位他既是大人又是慈爱的神在你身边，你还想要什么？你还想要什么？其他东西都淡然无色了。所以我跟神说，只要你需要，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让我在这里继续与你同工，我哪儿都不想去。所以今天我很高兴，我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是我的自己的一些介绍，我的这个经历中间，如果你们在教会很久的，可能听过我的一些见证，我那个见证常常洋洋洒洒可以写个五六页都是没问题的，因为太多的这个经历了太多的神迹和奇事以及神的真实，以后希望我们有机会我会慢慢的跟你们讲。那今天呢我们就先不讲，我们来讲我们今天想要讲的问题。你知道这个，我说这个课程我们主要来向各位介绍我们信仰的基本的根基。那其实在这个信仰对于现在不是基督徒的人，我告诉你们，这个信仰只有两个最重要的问题，你们只要把这两个问题搞懂了，你后面就都是一些这个解释的事情了，都是很简单的。这两个问题我希望你们去在这堂我们这个五次的上课过程中去思想。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有神存在？是不是有神存在？我们不要说我们信神的人也信得糊里糊涂的，不知道，我也不知道神存不存在，我就信了就反正就是只要我这个心意是真诚的，它就一定存在。哎，这不是基督教的讲法，基督教从来没有叫我们闭着眼睛去信。基督教从来不像说买彩票，你只要信可以中，你就信下去，你就一直买，你哪一天可能会中，我们也不知道。但是基督教是一个非常有逻辑、有证实，神没有叫我们闭着眼睛乱信，你只要心诚则灵，这不是，从来都不是基督教的讲法。基督教告诉你去说，思想，去思想神存在的可能性。你知道任何一个存在的东西，它一定在它的周围留下痕迹，对不对？你说你虽然你到这个教会来，你可能没有让向大家宣布，但是你来过，就有人看到过，你可能去哪里摸了一下什么就留下指纹，你可能去哪里喝了一口水就留下一些痕迹。神一样，他到这个世界上来，他创造这个世界，他留下了很多的痕迹。我们在这里，我们要来思想这些痕迹。神虽然没有说今天站在这里让你看一看摸一摸，如果这样的话那个神也没什么好信的，如果神就跟我一样的话，那你就信我算了。这个神他不是像人这样，所以他不是在被这个物质人的这个皮肤啊骨骼啊所这个限制，他是超越人的存在，所以你看不见他，这很正常，但是他会让你知道他的存在。我们第一件事情要来思想的就是，这个世界上是不是真正有神存在？我们要通过各样的我们所看得见的神所启示的各样的证据来思想这个问题。第二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圣经是不是神的话？圣经是不是神的话？如果说你第一个问题解决了，你说 OK， 这个世界上是有神存在，我们是有神，那这个神是谁啊？这个你们基督教说圣经上的神，那个佛教说是佛经上的神，那个伊斯兰教说是可兰经上的神，那到底哪一位是神呢？哎，这个我们就要通过神的启示，神他是哪一位神？神如果他存在，他不想说我不要你知道，我躲起来，我跟你没关系，那这样存在不存在跟你有什么好思想的呢？神他既然存在，他既然启示人告诉人他的存在，就是想和你建立一个关系。那这个神 到底是哪一位呢？他要告诉你。那我们就会在圣经上来思想，从圣经的记录来思想，符不符合逻辑？我们说圣经是神的话语，如果是神的话语，它应该是符合这个神的属性，它符合这个神所启示的他的证据，它一定是一个人说的话，一定是跟他这个人是一致的，对不对？那我们就从圣经上来看，说这个圣经所讲的神是不是我们所看到我们所经历的这一位神。那我们由此来想说，圣经是不是神的话语？这两个问题你搞通了，后面的都非常简单的，就是一些解释而已。那我们会着重的在前面两堂课的时候来思想这两个话语。那我们知道说，在这个我们在寻求神的时候，为的是什么？不是在想一个跟我现在没关系的事情，不是在想一个天边的问题，好像是跟我八竿子打不着的问题。你明白了神的存在，如果今天真的是世上有一个神存在，如果今天你的生命是被神所创造的，你觉不觉得你的生命要换一个角度来看？不是以我为中心，觉得说这就是我的生命，我就是把我的事情安排好，我就是做我可以做的事情。如果今天你的生命是一位神特别创造的，你觉不觉得你有责任去明白这位神创造你的意思？你有没有责任在生命中去活出这个为什么要创造你的这位神的心意？我们知道说，在很多来了美国的人啊，你们看过橄榄球啊，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得懂啊。我来美国的时候看人家打那个橄榄球，简直就是像打群架一样的，我大家把所有人都按在一个人身上，我实在是不知道说这是在打架还是在这个打球。那是因为我不懂这个他们打球的规则，我不知道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大家抢这个球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我们不认识神，这个生活就像我们在看打橄榄球一样，哇，这一下这边打起来了，一下那边又在踢，一下这边在扔，一下那边大家全部压在一个人身上，我们看来看去都不知道要这些人在干什么，对不对？我们不明白橄榄球的时候，我们就不明白这个球场上发生的事。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就不明白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是干什么。那如果你不明白，我把你扔到一个橄榄球场上，你干什么？你不会说我就站在那边看，你也觉得不好，人家都是忙得大汗淋漓的，你也不能只在旁边看，对不对？你就会跟着人家跑，人家跑那边你就跑那边，人家去压一个人，你就也冲上去压一个，你就会跟着跑。但是你也不知道你在跑什么，你也不知道你在做什么。这就是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的人生跟着别人跑。我们人家买房子，我们就冲去买房子；人家买黄金，我们就买黄金；人家说要投资股市，我们就投资股市。我们并不知道是什么，为什么，我们也不知道说我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别人都这么做。当我们认识神了过后，我们就知道所有这些事情发生都是有原因的，他所有这些事情都向着一个目标在进行。两队有不同的目标，这一队就想把球攻到那一队的这个 touchdown， 那一队就想把这一队，他们有自己的目的，他们有自己的原因，他们在征战。这个是圣经里面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有两股势力。一股是属神的势力，一股是属撒旦的势力，他们在这个世界上争夺这个人的心。那你知道了这个，你就会选择你到底要站在哪一边，对不对？你不会跟着人家跑，人家打这边你就冲着打这边，人家打那边你就打那边。你要知道了你属于哪一队，你就有了人生的方向。所以当我们探讨神是不是存在的时候，当我们来思想这个神的问题的时候，不是在讲一个天边的事情，跟我八竿子打不着的事情，而是 今天你要认识了神，你就知道你应该怎么去生活。你每一天都很重要，因为你每一天都在向着你的方向挺进，而不是每一天都在昏昏沉沉，说不定还自己打自己，都还不知道。所以我们这堂课让我们要来思想神的问题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好，那我们可以翻到我们的讲义，我们现在那个我们现在的这个介绍结束了，我们现在开始，如果需要笔的这儿有笔。这个讲义第一章这个前言啊，我是要跟大家来讲一下。很多时候如果你今天是第一次接触基督教，或者是你还没有信，还没有真正成为基督徒的，我现在先请大家思想的问题是什么阻止我们认识神？到底是如果认识神是一个这么重要的事情，认识神关系着关乎我们每天的这个生活方向的问题，为什么这么久你都没有认识神？为什么你觉得说认识神好像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事情？首先我们来讲说，很多时候人不承认这个神的存在，是因为认为说世界上有太多的苦难和不公平。人们觉得说如果有神存在，如果神真的是像我们所说的就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不公，有这么多的苦难？中国人常说举头三尺有神明，好像说只要有神在，所有的事情都应该公平公正，该这个坏人就应该受苦，好人就应该发达。哎，我们觉得说这才是神在的一个证明。首先我觉得这样思想的人把这个世界想得太简单了，把这个世界想成一加一就等于二，就这么简单，除了黑就是白，什么都没有。人并不是这么简单的。我们首先来想说，你要认为这个世界这么不公平，那你告诉我你那个公平的标准从哪里来的？什么是公平？你为什么觉得说 你觉得公平就公平？为什么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觉得这个世界不公平？从大学教授一直到这个小商小贩，哎，为什么大家都觉得这个世界不公平？好像不是教育得来的。你的公平不是说哪本书上告诉你世界必须像一二三四五，像这样才叫公平。我想大家都没有学过这种书，也没有这种书。那世界公平与不公平，我们心中有个标准，我们心中生来就有个标准，对不对？你看到一件事情，你看到有人欺负老年人，你就会觉得说这不公平，不应该这样做。你那个公平的标准从哪里来？天生的，我告诉你，绝对不是要人来教你的。就像小 baby 一样，那个小孩的时候，他们去玩玩具的时候，他们都知道说先来的人就拿到了，后来的小朋友当然就把一把把人家的抢过来，那个就会哇哇的大哭，对不对？啊，知道说不公平啊，对不对？如果说那个先来的小孩在那里玩，他不会后来那个人不会觉得说我看到他玩我就哇哇哭，哎，他没有，他很公平，他早来他早玩，你晚来你去抢人家的东西就是不公平。所以这个世界公平的标准是天然的放在人的心中，神为什么要把这些标准放在人的心中，我们后面会讲。然后我们讲到说这个世界的这个苦难，这个世界的苦难我们看不到原因，但并不代表说没有原因，没有原因，对不对？很多人在苦难中认识了神，很多人在苦难中学会了人生最优秀的品格，那种坚韧，那种毅力，那种不懈，都是在苦难中学会的，不是在平常的环境中可能学不到的品格。所以当你看这个苦难，你觉得说没有原因，你看这个好人没好报是没原因的，我告诉你，因为你看不到将来，你觉得没原因不代表没有真的原因，真是没有原因。我们也知道说，当神我们 基督这要我们基督徒都认为世界上有神，当有神的时候，他会带领人，他会带领相信他属于他的人，带领属他的儿女去走向一个光明的未来。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所讲的，我们会进入神的国，对不对？那他要做这件事情，这么大个世界，你不能说他做的每一件事都得你明白。如果神做的事情你都明白的话，那我们就信你好了，你就是神。神他超越我们，所以他做的事情人不明白，很这个自然，对不对？我们想到的就是，如果说你去一个健身房，你如果没有看到这个健身教练，你就看到这一群人啊，拿个大杠铃啊，举得满头大汗的，然后在这个跑步机上啊，跑得这个气虚喘喘的，你就会觉得说，这些苦难啊，都是没有原因的，对不对？大家都被这么辛苦，这个抬也抬不动的东西非要抬，跑也跑不了的也非要跑，这苦难真是没原因。但是当你认识了这个教练，当你知道了这个教练的心意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些苦难没有原因吗？它当然有原因。所以神让我们生命中经历一些事情，有些是我们不知道的原因，但是不代表说它绝对没有原因。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有一件事你可以 for sure 知道，你会真正的明白，就是神让我们经历苦难，绝对不代表说神不爱人。因为圣经里面特别告诉我们，神他曾经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我太靠近你了，把你吓跑了？哦，溜去了，我氧气消耗太大。哦，他身体。哦 ，OK，OK， 好，那坐在门口比较好。嗯，好，那我们看到说，只有一件事情你需要知道，你以后可能也会知道，神让我们经历困难、苦难，绝对不是要惩罚人，绝对不是他不爱人，因为神为了爱人，他可以把他的性命都给人。所以你要知道说，苦难的存在和不公，不是代表没有神，而是很清楚的指向这个世界有神。这个世界的不公平是他不在神的旨意中，但是他不证明说这个世界没有神。那我们第二个说，除了这个认为有苦难就没有神，第二个问题阻拦我们的就是，哎呀，每天的事情都做不完，为什么要想神的事情？我们刚刚稍微讲了，神的事情不是跟这个今天没有关系的，神的事情和今天息息相关的。那你说我每天都是忙都忙不过来，每天像这位 Peter， 我想他工作辛苦的不得了。我因为我知道小马他每天辛苦的吧，每次礼拜六小马跟这个 Peter 曾是同事，他每次礼拜六上班上到很晚，他上到十一二点回家，礼拜天早上还要爬起来来教会。你说这个忙都忙不过来，你干嘛去想这么远的事情？你不能把自己的眼前的事情做好就好了吗？那我就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存不存钱？你存钱的原因是你今天钱多的实在没地方放了，你敢把它存到银行去，还是我今天宁愿拮据一点，我节省一点，我省得这个恨不得一块钱把它分成两半花，我要存钱。为什么？因为我知道将来可能需要。那你今天认识神是一样的道理，你今天可能觉得说，我现在我今天就需要睡觉吃饭这个做工，我现在不用不着神，我现在用不着神，这是你的想法，这个我们先不讲。你讲你将来，这个神他是一个从现在到永恒的，这个神不是像我们一样活两天就死掉了，那也不叫神了。这个神他是管着你这个永恒之中的。你今天虽然你很忙，你觉得这个想去想这个有的没的事情你没时间，那就像你存钱一样，你要为你的将来打算。因为人 谁说人就只有一百年？我们觉得人死了什么就没有了，所以呢我就活到死为止，我高兴怎么活就怎么活，反正死了我就什么事儿都没了。这是你想象的，死了过后有没有什么不是你决定的。想一想世界上的宗教，哪一个宗教不告诉你说死了以后还有？哪一个宗教不是告诉你说不管是来生也好，永生也好，什么生也好，人绝对不是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那基督教会清清楚楚地告诉你，人死了以后还有生命，因为曾经有一个人他是死了以后从死那边回来，来告诉你这件事。那如果真的是这样，如果人生不止
你那个价值，
如果人生是一千年一万年，你要怎么打算？你是不是我就只顾一百年，我把这一百年顾好了，管他后面9999年我都不管了？不会的吧，你会为将来打算。
你把我房间里的一个本儿和一个笔，
我们现在如此忙，好像现在做不完的事情，但是我们还要去，
还有喝的水，
想将来，因为那个将来是从现在开始预备的。第三点，我们认为说这个认识神让我们很害怕，让我们很害怕，所以呢认识神我们就看到我们自己的不足，那我怕我们自己改变不了，所以呢我们就假装不知道。很多人是有这样的想法的，他觉得说我去认识了神，然后神就叫我要这个要做这个要做那个，我现在忙的也做不了，所以呢我就假装跟神说我没听到，我不知道，这样就可以了。这又是我们的一厢情愿，我们喜欢逃避。我这里写到了说，小时候我们就喜欢逃学，大的我们就喜欢逃避责任，我们就是最好逃掉了，就假装不知者不罪。我告诉你，圣经上讲了，神的存在是普天下的人都应该看得见的，因为他创造的世界，你是活在他的世界中，你想逃门都没有对不对？你每天睁开眼睛看到他的世界，醒来就开始呼吸他的空气，每天吃的睡的做的全部是用的他的，你不要到头来告诉我说我不知道你存在耶。你说一个孩子能对父母说这样的话吗？那人也没有办法对这个神说这样的话。我们不要因为害怕我们就假装不知道，逃避是不能解决任何的问题。所以我们在这个认识神的问题上，我们只有去面对面对。我们有时候害怕，很多人告诉我，如果这边有从大陆来的就知道说，他们觉得说我们这个是一天到晚像政治学习一样的，大家都在这个像开会，一天到晚就坐在那里祷告啊读经啊，好像像我们那个时候学毛语录一样的。他们觉得说这个形式让他们害怕。不要紧，世界上很多政府，很多这个君王，他们都借用神的名义，他们都借用神的形式。你不要因为被他们骗了一次，真的来了我也不要了，那这样就是自己的亏损。神我们不要怕，他不是警察。神他在圣经里面一再的告诉我们，他是我们的父母，是一个父母。就算一个孤儿从来没有见过父母，他不会去害怕见他的父母，因为他知道这个父母对他们的情感是永远不会改变的。虽然他几十年没有跟父母在一起，他不会去害怕认识他。神也一样，他在圣经里面神清楚地告诉我们，他像那位看到孩子离家的父亲，每天站在门口期盼我们的归来。这就是神对人的感情。你说这种感情要不是他创造的人，要不是他是人的这个创造者，怎么会有这么深刻的感情？这个以后我们可以在后面慢慢再讲一些。
就是我跟你说，
我们觉得不需要相信神，我只要做好人就好，这是很多人的想法。我管他是有神没神，反正所有的宗教都告诉我们，只要做好人就好了，我就尽力的做善事，那这到时候神一定会接纳我的。 这个想法听上去好像蛮有道理的，但是如果你仔细想一想，一点道理都没有。我告诉你们，这个神他邀请人进入他的国，你说他是这个按照你的方法来邀请吗？我就说好像是在白宫一样，你们都去过这个华盛顿 DC 对不对？你看到那个白宫，你想进白宫你要怎么进啊？对，白宫的主人邀请你啊，那总统或者是总统手下的人他邀请你，你才能进去啊。你不能站在白宫门口说，哎，你看我是一个多好的人，我又帮助人，我又捐钱，我又帮助了这个流浪者， 我这么好的人，你们为什么不让我进去？有这样进白宫的吗？有这样是看到你因为你的表现好所以他就非得让你进去不可吗？我们知道你要进这个白宫，你要认得白宫的主人，你要进神的国，你要认得
这是你的手机，
你要认得他，要不然你凭什么？就是因为你行为好他就该让你进去，而且你好不好还标准是谁定的？你自己定的。你觉得我自己听好了他就要邀请你？天底下没这样的事情，那在天上更没有这样的事情。我们要认识这位天国的主人，他是神，他要我们，邀请我们来认识他，因着我们认识他，因着我们按照他的心意去做，所以他说你们来，当你们有一天离开这个人，离开世界，离开你的肉体的时候，你们可以进入我的。所以我们需要认识神，不只是说我只要做个好人就好，那是不够的，那是不够的。第五点，我们讲到说，有人认为说信神，吓我一跳，我以为十二点半了。这个第五条说信神，就不科学了。有人认为说信神，我们就不科，我们都是学科学的。对呀，大家我想坐在这儿的都是十年寒窗苦，都读过数理化的，都明白，是觉得说我怎么信一个看也看不见摸也摸不着的，我要信的这个，我不是跟那种什么拜拜的那些迷信的老太太们一样的吗？还有老先生啊，不是只有老太太。那我们说，那我们好像觉得说我们不是就跟他们一样，没有，好像没有知识的人。我告诉你，你要讲这种话呢，你现在就太没知识了，太不知道这个世界在哪里发展了。请进，来，请坐这里。那个讲义拿一份，你是读简体的还是读繁体的？简体啊，哎呦，这个好像是繁体的，我们只剩下繁体，下一个啊，有简的，简体啊 ，OK， 简体的啊 ，OK。OK， 请问你怎么称呼？季，大名是什么？
契东人，是我的全名，有很多人叫我季，就是我的姓，然后比较好。
哦，就叫你季啊。OK， 好，欢迎你季。我们纪律的纪是不是？我们就叫你小季好了，因为我们都比你小季。对，好，那个欢迎小季加入。我们现在 正好就在这个过程中啊，我们现在继续啊，我们讲到前言里面的第五个问题，是不是就定了这个神就不够，就不科学了？那我告诉你们说，这个现代的科学越来的越指向这个世界有神的存在。你如果看现代的这个物理学、天文学，他们都发现说这个世界有一个创造者，这个宇宙有一个创造者。他们没办法，已经给他们逼到这个角度，因为从这个大爆炸的理论到这个世界现代的这个物质上的各样的这些规则，让人不得不发现说这个世界是有一个非常精密的设计者所创造出来的。所以现在这个世界上，第一个这里讲到科学家是这个信神的，就占了92%，这是还是在很早以前第三世纪的时候。那现在你去各大学发现说，各大学里面的教授 这个成为基督徒的百分比是在迅速的上升，是在迅速上升，因为人已经没有办法解释像我们以前大家被教导的这个进化论，大家就说哦，我们人就是一群这个蛋白质摇啊摇啊摇，就摇成了一个蝌蚪，再把蝌蚪摇啊摇，把蝌蚪摇昏了，就把它摇成了青蛙，然后再把青蛙摇成了猴子，再把猴子摇成了人，我们就傻乎乎的相信说，哦，这就是这样。哎，现代的人他们有 Google 啊，他们那个 Google 一 Google 出来就告诉你说不可能，不可能，你再给它摇，摇死了也摇不成另外一种。所以现代的科学家发现说，这个创造智慧的创造者，虽然很多人他们不信这个啊、不是基督徒，但是他们都相信一位智慧的创造者。好，第六条，信仰是有钱有闲人的爱好。这个很多人都觉得说，我不去教会，因为我太忙了，我忙着赚钱，我忙着要教小孩管小孩，我忙着要去做很多很多的事情，我没时间。那这个我刚刚已经讲了。这跟我们的生命息息相关，而中国人有句古话是“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为什么？他在讲什么？他说你的基本要求满足了，你有饭吃了，有衣穿了，你就应该思想你道德上的事情了，你该思想你人生的问题了。他没有说等你这个饭也吃不完了，钱用也用不完了，你衣服穿也穿不完了，我们再来想这个问题。人的欲望是永远没有办法满足的。但是这个中国人很早就知道了，当我们生命的基本要，你说你现在没饭吃，你说我没办法来教会，那我也理解啊，对不对？空着肚子来告诉你，天到有神，有神也不能当大饼，对不对？那你说你没有办法饭吃，没有地方住，你要去忙这些事情，我可以理解。但是当你有了这些过后，当神提供你生存的这个所有的需要的时候，不是你想要的啊，不是说我还没有一个大汽车，我还没有一个洋房，我还没有一个大钻戒，如果神把这些通通给我了我才来，那我告诉你这辈子都没机会。我们基本的生命要求，这个生命的需要达到了，我们就要来思想神的问题。这不是有钱有闲人的事情，是每一个人的事情。每一个神创造的人都有这个责任来认识他的创造者。好，很快的，我来跟大家讲讲无神论的这个内幕。小纪啊，我们在这个第三页啊。无神论的内幕，我知道如果你是从大陆来的，你会觉得说我是无神论啊、大家这个共产主义第一件事情，小学一进去先教你的就是无神论，这个世界上什么都没有，就你现在就是你就是共产党，呵呵，然后我们大家只要信共产党就好啊。这个无神论呢、其实并不是我们所想的，真正就是他们可以证明没有神。无神论的人，他们从来没有办法证明这个世界上没有神，就像这个我们信神的人，我也没有办法证明到最后一刻告诉你说，嘿，这就是神，你看看。所以无神论和这个信仰，宗教信仰，他们都是两个假设，但是我们的这个证据确实比无神论的，你可以自己去思想，多得多得多。那无神论我们说分为什么呢？你很多人说无神论，他的意思是什么？第一个，他无知，他不在乎，他就觉得说，这个现在是我们是这个新一代的人，我们要追求时髦，就像哪一个新的款式衣服出来了，我们都要去穿一穿，管他是跟我适不适合，我们都要穿，我们觉得说我很时髦。无神论也是大家觉得说现在很时髦，现在唱歌的啊，什么电影啊，大家都不会想说我们故事都不会讲说我们每天去教会，故事都在讲我把这个人杀了，那个人把这个人杀了，然后这个人去抢那个人的女朋友，这个人我们电影上一天到晚宣传的都是这些人的败坏的讲的。所以大家会觉得说那个很时髦的东西都是电影上演的，广播上唱的，都是杀是太多是无神论，那这种人叫无知，他是带回来一个成人的。第二个是惧怕型的无神论， 那这种人呢，他们是因为自己的道德不好，他们自己的，比如说我爱偷东西，我爱说谎，我爱省人利己，我爱行贿。如果我的道德，自己道德有问题，那我每天想的是什么呢？最好没神，最好没神。所以我们常常说举头三尺有神明，就是告诉那些道德败坏的人有神，神在看你。但是如果我是那个道德败坏的人，我一定会想跟我自己说，没神，没神，我做的这个事情，我虽然省人利己，我虽然是偷了人家的东西，没人知道，天知地知，就只有我自己知道最好。这是很多道德不好的人，他们希望无神。第三种是那种无知型的，那种无知型的无神论，他们是很幼稚的，他们是一种很幼稚的想法。他们认为说神看不见，神看不见就是没有，我所有只有看得见的东西，摸得着的东西我才相信，那种看不见的我都不信。哎呦，那我觉得你现在有大问题了。我们现在手机都这么普遍了，你看得见那个手机信号怎么来的吗？你听得见对方的声音的时候，你没有说因为我看不见那个信号所以它不存在，你不是照用吗？所以不要以为以自己的知识和经验为最高标准，觉得说只要我能够懂得，我看得见的，我摸得着的，那才是真实的。那我告诉你，世界上有太多东西是你不摸不着看不见，你想都没想过。人是很有限的，所以不要因为你不知道就不存在，那我觉得那种就叫无知型的无神论。第四种是一种投机型的无神论，他们比较讲究的是实用。那这种人，我想从这个从一些共产主义国家来的人，他们就会知道，有些在以前在我们教会有一些中国大陆来的学者，他想受洗，但是他不敢，他相信有神，他不敢承认，因为他们还要回到这个中国去，在共产党之下来做事。如果他成了这个基督徒过后，可能对他的前途会有影响。那这种人，我告诉你，我常常鼓励他们，我说你们能有神，不过你认识的神连共产党都打不过的话，那我觉得你那个神也太小了一点，我不知道那位是认识的是哪一位神。如果今天这个神是一个创造宇宙天地万物，他能够把整个宇宙用手指就造出来的，他能够托住万有，这样一位神，你觉得说共产党要害你他保护不了你，那好像也太自我矛盾。但是我想人的信心常常很软弱，我们会害怕被人一吓，我们就吓得直往后退。我告诉你，其实你看不见，神要吓你可比共产党要厉害很多。第五种，我们讲到逻辑型的无神论，这种无神派，这种人通常是他没有机会接触基督教。今天在座的每一位，我告诉你，你们能来到教会绝对不是出于偶然，不是你正好今天起来了身体健康家中平安，不是你正好开着车一路上都没有撞你，没人撞你，你没撞人，不是正好你就可以坐在这个教这个认识这个教会里面哪某某人，然后就看到了找到了这个教会你就来到了教会，不是都是正好，乃是神一路的保守你，给你健康。你说谁可以给你健康？你神如果今天让你生个病，你还能坐这儿吗？如果你来的路上出个车祸，你觉得你还能坐在这儿吗？所以我们能够来到这里听见神的信息，都是神已经开始呼召你，已经开始帮助你，把你带到这里，让你有机会来听到关于他的事情。所以我们说第五种的无神论派，因为他们觉得说他们没有人教过他们，他们只学过进化论，只觉得自己是从猴子变来的，没有想到说还有其他的东西，他们没有机会，所以他们是无神论。所以今天不要认为说无神论的人是证明了没神的存在， 无神论派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们看到了，但是他们无法，完全没有一个原因是他们证明了神不存在。好，那我们要怎么样来认识神？这是我们的一个核心问题。我们讲了这么多啊，我们要阻挡我们的，我们讲了阻挡我们认识神的原因，我们讲了什么是无神论。那我们说到底要怎么来认识这位神？这到底要怎么来认识这位神？我告诉你，要认识神没这么简单，没有我们想说的，我们就坐在这儿听一听，然后回去了，神就认识了。那个你会那个太低估了这个神的这个神的奥秘。我给大家建议的要三颗心，要认识神要有三颗心。第一个是要有愿意的心。神对我们，如果今天对我们是一件很新鲜的事情，我以前没见过，没听过，没认识过，如果今天神对你是一件新的概念，新的知识，你一定要先有愿意的心，你才能够认识。这怎么说呢？就是我要先假设它存在。如果今天我假设它不存在，那我去认识什么呢？这个很简单啊，比如说我说我要去澳大利亚旅游，我没去过澳大利亚，我也没看过澳大利亚，我要去那边旅游，我想去认识澳大利亚，我不能先假设澳大利亚不存在。我假设澳大利亚不存在的话，那我去哪里呢？我根本就不会想去澳大利亚，对不对？如果说我今天想去澳大利亚，我想看看那个地方，我就先必须假设它存在，这样我才可以计划我的要怎么去，我要买飞机票，我要带什么东西，我才能够去。所以今天同样的，我们认识神，你不能先假设神不存在，你假设神不存在，后面的你都没法做了。我不管你现在是相信不相信都可以，我们现在既然我们要在这个课程的五次来讲述这个神的事情，我请你先假设神存在，然后你看看整个这个是不是符合逻辑的。所以要有一颗这个愿意的心，我们要这个相信，要相信说这个是这个神的观，这个神的概念可能是我以前不知道的，可能是超过我的知识的，但是它可能是存在的。所以我要有一颗愿意的心去认识它。第二个，要有好奇的心，好奇的心，好奇的心就是让我们就是像一个孩子一样，你当小孩子，你给他看什么东西，他都很好奇。为什么他这么好奇呢？因为他知道说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他不知道的事情，他第一次看到的，所以他很好奇，他想去看看，他想去摸摸，他想去试试。认识神也同样的，你要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我们所不知道的事情，特别是在灵界，圣经里面一再讲到的，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看，就是我们看到的物质而已。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砖头房子家人就是物质而已。这个圣经一再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有一些非物质的东西，不是物质的东西，但是这些东西你虽然看不见，它确实的存在。那就连现在这个物理学都不得不承认，这个世界上这个宇宙中有什么暗物质，暗物质就是宇宙中有很多我们看不见的东西，这物理学都证明了。因为他发现说要没有这些东西，暗物质的存在，他那些定理都已经没有办法在这个物质的宇宙中来实现。他就发现说这个比如说引力啊，我们说这个星球之间的引力，他说如果我们就只看到的这些东西有引力，他那个引力不够大，这个老早大家都飞走了。它就是因为有一些我们看不见的东西，它确实又存在的，能让这个引力如此的大，让我们的太阳系 不至于过两天大家就飞不见了。所以我们好奇的心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我们看不见不知道，在灵里面，它在这个灵界里面，在一个非物质的世界里面，它确实存在的东西。我们要带着一个好奇的心，一个谦卑的心 去认识他们。第三个，我讲到了要以勇敢的心，因为当我们踏入，当我们踏入我们所不知道的境界的时候，我们会很害怕，都一样。我们知道的这个所有事情，我们每天早上起来到哪里去煮咖啡喝咖啡，到哪里开车去哪里买菜，我们都知道的东西，我们做起来会很觉得心里很踏实。但是如果今天我把你送到这个欧洲去，你早上起来就想说我要出去买菜，然后一出去什么字都看不懂的，什么地方都不知道，你会很紧张，你会很害怕。但是希望这个紧张害怕不要阻止我们的脚步。当我们愿意踏出去的时候，神就会让你看到他的真实。你知道美国人为什么这么喜欢看这个 Star Wars 星际大战这部电影？你看在美国已经多少年了，还在拍这个什么什么续集的，这个这五十年代还不是就五十年代开始就第一部开始，他们为什么这么喜欢这个电影？因为星际大战它的主题讲的是我们去探索一个我们所不知道的，在这个宇宙中我们所不知道的地方。它这个是美国人，这个星际大战里面也是主导了美国人的思想，就是他们认为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是在探索这个世界。这个、跟我们中国人思想差很远。我告诉你，我们中国人一到世界上就觉得我们是来买一块地，然后这块地就属于我们的。我说我们中国人从来没想到说要探索什么地方，我只要把我眼前这块地买下来就行了。但是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人他是一个基督教这个为基础的国家，是从基督教开始的，因为他们知道说这是一个神创造的世界，人在这里我们是探索神所创造的世界，发现神的这个旨意和目的。我们人生没有办法拥有任何东西，你买块地，地会在这儿，你到时候就不见了，对不对？ 这地还算你的吗？所以这个我们要以这个勇敢的心去探索。还有就是当我们去探索的时候要放下现实。今天早上我还在听一个牧师在讲到说，他说这个现实常常把我们的脑筋好像关在这个监狱里面一样。他说当你去在教会里面，你去听到很多有关于神的事情的时候，你想到今生，你想到永生，然后你一走出教会一看到说，哎呀，今天中午要吃什么，他说所有那些都不见了，所有那些都不见了，然后就看到现实的东西，我今天要吃完饭要吃什么，要买什么菜，然后要下个礼拜要准备什么，所有这些现实的东西一进来过后，你的脑袋就被拉回来了，你就没有办法去用广阔的眼光来看人生了，你就看到今天明天后天和这个礼拜了不起。那当我们去探索神的时候，我们有个勇敢的心的时候，是要让我们的心不要被现在所禁锢，不要被现在所吓到，想到说哎呀我要去教会，那表示说下个礼拜我可能要牺牲这个要牺牲那个，我这个可能会少赚一点钱，可能会多花一点时间，这些我们被现实所禁锢呢，这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是神的仇敌的行为。撒旦就是用这个世界来禁锢你的思想，让你没时间去想神，你每天就想着我要吃喝玩乐，就是现代的事情，你没时间去想神。那今天我们要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先要暂时的放下这个现实的问题，你暂时的让你的脑袋去思想这个关于神的事情。当你以后成为基督徒过后，我想我们这里很多基督徒都可以见证，以后你想这个现实和神就没有这个界限了。在基督徒我们都知道现实就是跟将来连在一起，但是作为一个新的信徒，我们现在要让我们的思想先去来思想有关，专注有关神的事情，不要像这个庸医一样头痛医头。我们觉得头痛的时候，我管他那边有癌症也没有癌症，我们都不管，我们就说把头痛，我们就治理这个头痛。但是一个真正高明的医生，你头痛的时候，他要知道你头里面有癌症，他绝对不会说先给你把头痛治了，他绝对是在想说，我怎么先把这个癌症给拿掉。 那今天这个信仰的问题是我们人生的一个基本的问题，我们刚刚有讲到，所以我们需要像一个高明的医生一样从根部下手。那有的人认为说，如果你有其他信仰，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我以前开课的时候有些人是信佛教的，他觉得说他有其他的信仰，他觉得条条道路通罗马，干嘛要非要来搞这个什么基督教，我信佛教也好，我信这个道教也好，我信什么印度教也好，我信的，我反正是信了一个教，反正那个我那个教里面也说我那个神可以给我这个，可以给我那个，到时候就是大家条条道路通罗马，我们到时候都在天上见就好了。那我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我可以告诉你，每一个教义，每一个宗教的教义是不一样的，每一个宗教里面的神是不一样的。这个基督教告诉你，这位神他是创造宇宙万物、创造人的神，佛教里面从来就没有说释迦牟尼创造你了，对不对？这个可兰经里面也没有说这个人去了天国是跟神在一起在永生，可兰经好像说你要做了什么你要做了一个人肉炸弹，你就可以有什么好多处理在那边等你。我是觉得说他们这个想象也太丰富了一点。不管怎么样，每一个宗教它的教义不同，它的神不同，那你告诉我，这种条条道路可以通到一个罗马吗？条条道路绝对是通到不同的地方。那我们怎么知道说哪一个是真的？我如果接触过，有上次我以前有一个这里来参加这个班的弟兄，他后来受洗了，他说他要把世界上的宗教都研究一遍过后，他才能决定要信哪一个。哎呀，我说你这个雄心壮志真好啊。不过他那个时候刚结婚，我说你没有把世界上所有的女孩都看一遍过后再结婚啊，你怎么知道这一个就是最好的呢？那我说你怎么敢跟他结婚，如果你还没看到说不定有比他更好的。那我说我们怎么来认识这个宗教，怎么来认识这一位神？第一个，用我们的思想，神他创造人给我们大脑不是摆设，你去思想，我们今后在所有课程中要讲到的神给我们的启示，用你的逻辑，用你的思想去想想，这合不合乎逻辑，这是不是指向这位神。第二个，要用这个证据，历史上的记载，我说这个神来过世界，这个神他存在，他就有痕迹，他不可能说来去无影的，如果来去无影我们也没办法认识他。用这个历史上的记载，这本圣经所记载的，它不是一个天方夜谭，不是说在遥远遥远的东方有一个岛，那个岛上有一个国王，这是我们讲神话故事嘛。这个圣经告诉我们，在世界上的哪一个年代，哪一天，在哪一个世界上的哪一个地方，时间、地点、人名，通通都给了我们。圣经是在记载一段历史，什么历史？神和人相交的历史。神在这个世界上，他选择了一群人，让这一群人先来认识他，然后这一群人把神的信息带给世界上的人。所以，这个圣经记载的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事情。所有的东西在现在的考古学，在现在的这个研究中间都发现说，哎，我们以前不知道的，圣经上老早就告诉我们。所以用这个去看这些历史的证据。第三个，刚刚第一个我们讲到说要用自己的思想，自己的逻辑去思想，第二个我们要用历史的证据，历史的记载，第三个我们要用什么？我们的经验。你试一试这个神存不存在，你试一试。我说一个真神的存在，一个真神他最不怕别人试了。如果假神，对啊，你最好不要试，你就相信相信相信，心诚则灵，那是假神所讲的，你只要信了反正就灵了，管他是什么符不符合逻辑。但是如果一个真神的存在，他所告诉你的是你他的真实，邀请你来试验他， 邀请你来认识他，就像我们认识一个朋友一样。如果说今天你要跟我做朋友，我们现在谁也不认识谁，那我们怎么认识？我们怎么来认识对方？你大概就听我讲一讲，然后呢，你就完全相信我了。我们都不是被骗大的，对不对？不会啊，我跟你讲，我做这个，我做那个，我会这个，我会那个，你会来试一试我，对不对？我说我做过药剂师，你拿一个药来，我什么都没听都没听过，看也没看过，都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那表示说我可能在撒谎。但是如果你拿个药来，我能够说个一二三四五的话，那表示说我讲的可能是真实的嘛。那对于我们认识神也一样，我们会在后面的课程中会讲到很多有关神的信息。神他邀请我们来试试我，来跟我做朋友，你来体验一下我是不是真实的。这就是我们需要认识一个信仰，你不需要把世界上所有的信仰都去检验一遍再决定，而是说今天神给你这个机会，让你坐在这里来认识神的这个认识他的时候，你就勇敢的去尝试一下，你就知道他是不是真实的。好，今天我可能就会停在这里啊，这是我们一些的基本问题。你会看到这个讲义很厚，担心我讲不完啊，不用担心，因为这个我已经讲了十几次了啊。这个我说到这个讲义，我们会花重点的时间讲那两个问题：第一个，神是不是存在；第二个，圣经是不是神的话语。这是我们重点花时间所讲的。那后面的这个什么，我们也要讲到说认识这个，这个圣经、教会、基督徒、祷告这些，我会非常快的带过，因为的是基督徒生活中的一部分，我会介绍给你们，但是没有办法在这里讲得很清楚，因为我讲了你们没做过，也讲了也白讲，所以我们就干脆后面这个五堂课会比较快，前面的三四堂课我们会比较慢一点。那呢，也欢迎大家在这里提问题，我们在座的有很多是老基督徒了啊，你们的问题每些这些老基督徒们都可以给你们以真实的这个生命的经验来回答，所以呢千万不要害怕提问题。这里那个传秀，你那个桌上的书拿来发一发，那个一本书叫做这个天，那本叫什么，你手上拿了一个叫什么来着，何处人生何处去，这是一个从一个这个从一个这个科学家的角度他在讲说他怎么思想人生然后这好像都一样的，我这边真的 OK whatever， 你们有没有特别看不懂简体或者繁体要是没有的话，反正我们现在来美国大家简体繁体都差不多，跟英文都不像然后这个书啊，我会请大家回去看一下，请大家回去看一下。然后呢，我希望说大家能够分享一下你看的心得，一点点，不需要说你把整本书都讲给我们啊。你看一下，你看到里面哪一句？对，这些就大家都拿一下，这是我们的一些信仰的杂志，就是一些人的见证。对啊，你够不够啊？那个你不够带到前面去了。那个你这边还有很多没有，你再去拿一些那个传授。我觉得你现在可以先发给大家，没有一本就可以了，我怕你们看不完。好，现在先大家安静一下，听我说，这个书发给你们是干嘛的啊？这个书呢，一本是这个《人生何处去》，是讲一个这个我们信仰的一个概括啊。你看了过后，你有什么问题，请你带来这个课堂上。你不要，我们很怕人。就是说听了课不去思想，你不去思想这个白讲，我在这边白讲，你一出去我就告诉你想到要吃什么中饭你全忘了我刚刚讲的是什么，你要去思想说人生何处去，你的人生到底在忙什么，你到底想得到什么，你到底希望你将来是什么样的， 你去看这本书，你有问题拿到这儿来，我们一起讨论。我说我们这边也有很多基督徒，也有很多寻求者，我们一起讨论。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中信，中信呢，它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就是基督徒的一些小见证、小故事。你可以看到说这个信仰在真实的人生中到底有什么帮助。我们不是在讲天边的事情，我们是在讲生活的事情。所以我们要看这个人家怎么在这个信仰对他们到底人生有什么用处，不是我在这边这个说的比唱的都好听，而是这个是每个人都有亲身经历的。请你们看呢过后呢，我下一次呢，我会提名请你分享一下。你不一定说我要把全看完，你只要看了一页，你都可以分享那一页的你的感觉、你的问题或者你的感想啊。那那个现在呢，我希望大家呢把这个你的名牌都收好，下一次我们还需要你把名牌放在你的前面，因为我们没有这么快的、迅速的都记得大家的名字了。所以这个到时候我们还需要。那今天有没有什么问题？今天
我要一个简体的，
有，简体的，谢谢。好，那个今天要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啊。我们做一个很快的，哎，我们还有五分钟啊，我们不能下课太早，要不然那边的人会提意见的。是因为他们觉得说他们没有被早下课，他们会生气。刚刚倒是有一件事，这个小季没有介绍他自己。我们刚刚开始的时候，每个人都介绍，我们就只要你介绍三个问题，你叫什么名字？你刚刚已经讲了，你从哪里来？你今天为什么会来教会？好，那请你介绍一下好不好？
我叫我姓季，所以大家所有人都叫我季，美国人也叫我季，中国人叫我季，所以大家都叫我季。然后从哪里来？我住维克住七年了，所以说对我之前是在山东青岛，中国的山东青岛。然后后面为什么？
你是 UNLV 的学生是吧？也就是对对，我记得见过你。
就我朋友建议我过来听一下，因为他说会说我现在应该是了解一下。
欢迎。对，小季是这个，他是 Intervarsity 的，就是那个以前跟 Kelly。他们在一起的是吧？
对，
山东青岛，我们老乡啊。
现在因为李萌生了个双胞胎，被打败了。
老乡 ，OK，
非常欢迎。好的，今天我们的讲座呢是有录下来的，是不是真录了 ？OK， 我们都录下来了。那如果你前面那一段没听到，前面那一段我们稍微讲了一下我们的这个课程啊那些，你可以在网上，它会挂在我们的网站上面，我们教会的网站上面，你可以去看一下我们前面的那个内容啊。那如果说你觉得说你今天听的你想再重复听一下很好，你在家里面自己一个人听的时候，你可以把你的问题写下来，因为在这里可能会来不及思想，你第一次听第二次听常常就可以思想一些问题。我们希望通过一些对话一个讨论，这就是你们在这个现场的好处。他们有些人是因为身体问题跑来现场，我说那你们就只有旁听了，因为我没办法回答你们的问题。你们在这里我们去思想，我们来说在人生中间我讲的这些道理和什么逻辑，圣经讲的这些是不是合逻辑。我在这里关于神的这个信息没有意义想出来的，因为没这么伟大。那个
神在
启示我们，他希望人认识他，希望人了解他，所以他启示我们，我们知道的。那我们就一同的在这五次当中，那今天你们大家都看到了，如果你没有这张纸，你可以到我们前台去拿一下，告诉我们五次上课的时间。今天是2月12号，这个下一次是2月26号，2月26号，那2月26号早上10:30还是在这里。 我们来继续的会思想，下一次呢我们就会进入的我们的这个第一章，关于神存在的这个我们所知道的信息，神给我们的启示，所以也是非常重要的。 OK， 没有问题的话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好不好。天父，我们感谢你，虽然我们有些人还不太认识你，我们每个人对你的认识也都有限，但是主，你邀请我们来认识你，你邀请我们来经历你的真实。主，我们今天就求你在这里帮助你，带领来到这个教会的所有的朋友们、弟兄姐妹们。主，让我们寻求你的心，得到你的喜悦，让你奖赏那些所有来寻求你的人，让我们能够真实的认识你，让我们能真实的感受到你。主，也让我们知道我们人生的每一天都在你的爱中，都在你的指引引导中。主，因为你爱你的孩子们，你要带领我们跟随你在这个世界上走一条不同的道路，你要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的生命，你要让我们这个在这个肉体的生命中活出主你造我们的旨意。主，求你保守我们这些朋友们，让他们在后面的两周，在他们读书的时候，在他们思想的时候，主求你亲自的对我们说话，让我们更加明白主你的心意。在下一次的时候，求主你继续的保守他们，把他们安全的再一次带回到这里。感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我想请问各位一下，你们愿意我们大家加入群里，
因为他跟我讲，他说主任那个 Julia 不舒服啊，因为我已经。